萨迪教会时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0年12月9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萨迪教会时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1209，历时1小时52分钟。那我弟弟刚才告诉我说，这些手帕是给某个快死于癌症的人，那所以过会儿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两个要求。好的好的，先生，那我把他们也放在这儿，那一起祷告。那有人刚才递来一张纸条，那他过来递了个纸条，那是不是明天聚会的事儿？那对你们到访的人，那我们很高兴请你们下午那两点过来，那明天下午他们有一个听录音带的聚会，那要是你们没什么事做，那就过来听一篇的信息，那是你们以前从未听过的，那还有祷告会。我们期待明天下午两点将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这段时间我们会很忙，那因为明天那我得准备星期天早上和星期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的聚会，那准备那些教会时代的历史。那星期天早上若主愿意，我们盼望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因为星期天早上我们暂停一下，讲讲跟星期六晚上稍微不同的内容。本来是讲老底家教会时代，但星期天早上我要讲睡着的童女复活。星期天早上讲了144,000人，把所有那些灵性的部分同信息都连起来讲。那聚会将在9点开始，对不对牧师？星期天早上9点，那我们要讲这些的内容。那像睡着的童女会怎么样？那还有聪明的童女又会怎么样？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那144,000人将出现在哪里？那这些问题要在星期天早上讲，那要把他们连在一块儿，那把他们都放到里边，跟这个信息连在一块儿。接着星期天晚上我们要讲这最后的伟大的使者和给老底家的信息，那主愿意星期天晚上讲。那明天下午这里有聚会，那是听录音带的聚会。那金弟兄刚才告诉我说明天下午2点开始，那喜欢来听信息的人，那喜欢在祭坛前祷告的，那你们寻求圣灵的，我想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那都可以来。那教堂很暖和开放的，随时欢迎任何人进来祷告寻求主。那教堂是开放的，随时都可以用，我们盼望你们来，那都预备好了，盼望你们明天下午来。或者你们什么时候想进教堂祷告，那只要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如果刚好门锁上了或什么，那你就走到街对面找我弟弟，那他是管教堂的，那我想他住在411号，我想或811号，是811号吗？啊，就在这个教堂的斜对面811号。那如果门已经关上了，那锁了，那他妻子会有钥匙，那但门会开着，那可能到了早上就开着，那晚上聚会后那门就关了，那你知道免得孩子跑来跑去爬窗户等等，那你知道孩子们是怎么样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那所以因这个原因才把门关上。那任何时候我们都不愿关上教会的门，那也许等另一个教堂修好了，那我们有新的，那到时就不同了，那有人可以一直住在里面，那这样人就可以随时进来祷告寻求医治，那寻求圣灵。那你们谁生命中还没有圣灵的，那过来，那待在这里，那要是你愿意可以整夜待在这儿，那一直待着等到你领受了圣灵。刚才谁在这外面唱歌说神环绕我，神四周环绕我，我以为贝提来到了，我朝四周看看大家是不是在附近，那实在是太美妙了，我欣赏这一点。我们几乎随时都会有一点这样的经历，是的先生。那我还算其实正好听到这首歌，那这些聚会中的美妙现场我都错过了，因为我想那后我实在是太忙了，那你知道我有多忙，那很多人来，有坐飞机坐火车来的，那你从来不认得他们，那你瞧，因为是打电话来的，那你必须得去找他们，那见他们，为他们祷告，那到处都有，你得马不停蹄地跑，那还得尽力地去查考，那实在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但我们总是很高兴能与大家会面，那尽力为他们做点事儿，那因为这是个，那这是，那我们是他的仆人，那为了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代里服侍他的百姓，那我们想做的比我们在做的还要多，但我们没有办法全做完。那今早有个传道人那冲进来，那神经都快崩溃了，是个好人，那简直撑不住了，那因为他工作过度。那早上一起来看见他小女儿站在房间里，看见他开始旋转，他穿着红色睡衣，他说他记得最后一件事就是一个小红点不停地转了转了转了，像那样转，然后就消失了。那行，于是他们赶紧把他送来。那这是因为 他工作过度，强，那你知道你是一个身体。那我们想，那我们以为所有担子都压在我们身上，但你知道神到处都有他的仆人照看这些事，所以我们尽力做好就是了。那当一个有神恩典的传道人会竭力在这末日为他的主做事，那当然主当场便救了他，那他好了，那又使他恢复正常，那没事了，他欢欢喜喜的上路了。那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我还是不要多讲这些事为好。那你知道，那我告诉我妻子，我说那有一个人会过来，他是个男的，那矮个子很胖，那黑头发黑眼睛，那他会读那个牌子然后走过来，我带你去招呼他。行，我说因为主有个信息要给他。我站起来打开圣经，我说我要把这些经文摆在这儿，这样你就会看到这正是主吩咐他去做的事。那八年前有个从波兰来的波兰人，那是在波兰长大的，那在一次聚会中他走到台上，他们说，那圣灵说，我看着他对他说，你感到很混乱。那这话他以为是我说的，其实圣灵说的。那圣灵一直跟着他，那昨晚终于把他从堪萨斯城带到这个教会来。那后来他感到一片混乱，因为他听到水洗的事儿。那他回到旅馆，圣灵说，现在起来上那里去，有人要跟他一起来，但他不许，因为在意象中他是一个人来的。瞧，那他像个绅士，看到那个牌子，那就要转身离开。我妻子叫住他，我也走到门口，我试他让他过来。他说我该怎么办？他看完以后就说，现在我明白了。我说我要给你看这个，这样你就明白了。瞧，我说主告诉我你要来，那他，我说那圣经在这儿，你读一读再去做。瞧，现在他在这儿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那据我所知他现在可能就在场。你在这儿吗，弟兄？啊，一位弟兄，那波兰的弟兄。哦，对的，是在后面的角落里。这里请你举下手，大家能看见。好的，瞧，圣灵，那这些事一直都在发生。很多人以为异象只会在台上出现，呵呵，那个还没开始呢。廖弟兄，这又怎么说呢？到处都有。瞧，这里只是异象出现的小地方，在这里异象只发生一点点，在外头昼夜都有异象发生。那小姐问我妻子，那他和别的人问我的邻居伍德弟兄还附近那些人，哦，这里所发生的只是小的，而那里所发生的是大的。那我告诉你们的，连一半都还不到呢。那我很高兴，那知道我们的主快要来了，到时候我们将与他永远在一起。那不单是永远，而是永恒，永恒的在一起。那主要愿意啊，我相信是18号那一周后的星期天，18号我经历了一场恶战，那撒旦想让我得流感，那他正在这里流行，那我就不停地把他推回去给他，他又推过来给我，我又把他再推回去，那所以这场征战还真不小，那说不定下个礼拜才能见分晓。那么主儿愿意，到下个星期天那18号为止，那我们打算安排一些聚会，那为病人祷告。那因为这些事儿一直在往后推往后推，但那些十分紧急的病人我们要尽快给他们处理，那整晚上都会有人来，那有人走，那所以18号我们将举办一次例常的医治聚会。那如果你们有亲人想要带到，那就把他们带来，那到时带他们来。那很多杰弗逊威尔的老乡对我说，那他们大约五点钟那准时来这儿，他们说车根本就没地方停。所以我说，那瞧，这是因为从各地来了许多的弟兄，那许多的传道人，那我说他们看准了这场聚会的教导，所以我们要竭力讲到要点。那以后那瞧，我们把它弄成书，那你们就可以读了，那会再加一些的内容进去。因为在晚上，那你注意到前几个晚上我尽量多留一些的嗓子，那你瞧，因为有一个大的高潮，我想明白它是什么，基督将在这个时代把它到底是什么启示出来。那在我们读经之前，那我知道明天是个大采购日，那我们都要出去把星期六晚上要买的杂货都买来，那我们得在星期六下午或早上那其中一个时候去买，那这样星期六晚上就有空来教会。那所以今晚我们要尽量早点结束，这样明天你们就不会太累，是买不了东西了。那下午再回来，那在这里跟弟兄们一起来听录音，那再来参加晚上的聚会。现在请你们大家，那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一下。那祷告之前，我想知道这里有人是否有特别的要求需要带祷的，请你们举起手，那神会看见。那弟兄，你看到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缺乏的世界里？ 我想 95% 到 98% 的听众都举起了手。那记住，你的一举一动神都知道，只要他知道你要的意图，他知道你在求什么。让我们低头。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就近你的圣洁和你的宝座，靠着你的应许，你说你必垂听。我们若能信，我们所求的你就必赐给我们。我们承认自己的一切过犯，主，我们晓得我们不配得到你的任何祝福，我们不配得到，我们一点也不配。我们来不是好像我们配或做过什么大事一样。哦，父啊，当我们注视哥哥他，我们的了不起就都被除去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后来我们看到他照着圣经在第三日复活了，叫我们称义。那40天以后他又以圣灵的样式回来与我们住在一起，最后在末日他要在空中以可见的样式显现。我们看到末日正在飞快的临近，主，我们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你赐给我们这个伟大的特权。父，我多么的感谢你让这群会众存谦卑的心坐着听讲。因此，主啊，我祈求你洁净我的嘴唇，那今晚那每一晚每一次是我可以来到你的讲台前对你的百姓说话。因此，主啊，绝不要让我说什么不对的话，就像你为但以理封住狮子的口一样，你仍然有能力封住人的口。如果我说了什么不合你旨意的话，主啊，请你封住我的口，让我讲不出来，绕过我自己的想法。主啊，把我放在正确的道上，使我只讲真理。因为我晓得在那个伟大的日子，这些人将在彼岸等候，照着我向他们所传的这事工在那边等候。如果你来取走你的众星、众使者、众仆人和传道人，他们将首先照着在这里所传讲的信息受到审判，你要你的仆人们负起责任。父，我祈求你让圣灵来说话而不是人，给我们的心行割礼，使我们能听从他。父，我在聆听，祈求你医治病痛的人，所有缺乏的人，无论在哪儿，愿你的恩典和怜悯与他们同在，应允今晚举手所求的每个需要。全国各地有很多人正在患病，这些手帕就是代表他们，这些请求就摆在我的手下。父，愿圣灵垂听医治那些病人。现在请你借着这书写的道并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今晚教堂有一点热，那就要讲到伟大的老底嘉教会时代了。那今晚我们要讲另一个伟大的教会时代，就是第五个教会时代。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教会时代，即以弗所。那开始前我再把这个读一遍，那他们都写在这里，那你们想核对一下笔记的人，那我想再为你们读一遍。那第一个教会时代是以弗所教会时代，从主后55年到170年，保罗是那颗星。那这是第一个教会时代，那神所不满的是离弃了爱心的行为，赏赐是生命树。第二个教会时代是从主后170年到312年，二月纽是那个时代的使者。那神所不满的是患难和受逼迫的教会，那赏赐是生命的冠冕。第三个教会时代是别加摩，圣托马丁是那个时代那个教会的使者。教会时代从主后312年到606年，神所不满的是虚假的教义，撒旦所立的教皇的统治基础，教会与政府联姻，赏赐是隐藏的玛拿和一块白石。第四个教会时代是推亚推拉，哥伦巴是那个教会时代的天使使者，从606年到1520年。这个教会时代是教皇那诱惑人的黑暗时代，那你知道就是昨晚讲的黑暗时代，赏赐是得到权柄辖管列国，有晨星赐给使者。那今晚我们开始讲第五个教会时代，也就是萨迪教会时代。 S-A-R-D-I-S， 萨迪。这个教会时代的使者是马丁路德。那比起别的圣经学者教师，那今天的普通信徒对他更熟悉。这个教会时代始于主后1520年，结束于1750年。从1520年到1750年，那这个时代我们称之为改教的时代。那神所不满的是使用他们自己的名，给那群余剩的人的赏赐是穿白衣与他同行，他们的名字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现在我们开始讲，愿主祝福我们。那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讲这个教会时代。那这是给萨迪的信息，是个改教的时期，只有一小群余剩的信徒，几乎全都绝了。那对你们有些新来的人，那可能我要在这里说一说，那这样你们就不会蒙在鼓里。那这个信息可能会比较的粗糙，那什么时候我们不得不这样来做，把我们的信息摆出来，那把它画出来，那今天下午那我快来把它弄好，那也可能是礼拜天来做。那这每一个都代表教会时代，1234567，那这个从腓拉铁腓开始，那上面这个代表五旬节的能力，或五旬节那日诞生的教会。那起初它是个相当大的教会，但开始有宗派的灵进到他们当中，想使教会宗派化。那这就是所谓的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你们后面的能听见吗？可以吗？好的，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那当时还没有成为教义。然后我们把这个词拆开，那行为是什么？什么是尼格拉？尼格拉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外来词，那所以我们把这个希腊词拿来，那把它拆开，那 Niko 意思是征服、胜过或推翻什么东西。尼格拉，那拉是指教会平信徒，尼格拉的行为是要推翻平信徒，把所有的祝福都放在那唯一能读圣经的、唯一能做出解释的就是主教了，那或教会里的某个头面人物。接着我们发现在第二个教会时代他开始被挤出去了，那五旬节的还在这儿，那而这个是各种的宗派。那第三个教会时代，即别加摩，五旬节几乎被挤掉了，但宗派的教义他从这里的一个行为，那一路下来到了这儿成了一个教义，然后到了这里他们就真正的联姻了，他们联姻的。那在这里这群人压倒了五旬节的那群人。那弟兄们，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是实在的事实，这是根据宗教历史的著作所说的。那有尼西亚大会议书，还有福克斯的学政士和所有古代的伟大的著作。那我找到了一些最古老的手抄本，那每一本，我这样说不是指现在的五旬节派，那不是指那个，但我说五旬节，我不是指当今这个时代的这个组织，它跟其他的宗派一样的有罪。我所指的是真正的五旬节，有神真实的灵，有原本的教义，原本的祝福，有原本的名，一切都跟起初开始是完全一样，跟整本圣经一致。那当我们讲到这个时代，那你看五旬节走了有多远？那你们后边的能看得见吗？你们后边的能看到吗？好的，那昨晚讲到这里，那我们讲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那康斯坦丁，康斯坦丁，那我讲一下，那他是一个异教徒，那叫这些的基督徒来，那就是接受尼格拉一党人教训的人，那如果他们祷告让他赢得某场的战争，那么他就会成为基督徒。那就在那时期，他在战场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他应该那有个白色的十字架放在他前面，那梦里说借此你会打赢。是的， 于是他把军兵叫醒，在他们的盾牌上涂上白色的十字。今天那称为哥伦布骑士团的天主教等级制度就是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开始的。那康斯坦丁，你在历史中找不到一件事证明他是信主的，他只是一个骗人的政客。他头脑里想的是联合他的帝国使之强大，他本人是个异教徒，那拜偶像。那后来他看到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几乎那起到了一个地步，于是他就用了同一种的计谋。那昨晚我们讲过了，耶稣在事情发生前304年就预言了这人将教导巴兰的教训，巴兰怎样迷惑以色列人，导致他们行奸淫，向偶像献祭，那吃祭偶像之物。那我们知道吃那些祭偶像之物其实就是拜偶像，那他们进去向偶像跪拜，把偶像带到基督徒的教会中，正如巴兰从前所做的，使以色列人行奸淫，参加祭偶像的大的节日。那康斯坦丁用他的计谋干了同样的事，他建了一座教堂，在尼夏会议上他送给他们很多的财物，那他把自己所拥有的许多的大房子那将他们改建成教堂，那然后他造了一个大理石的大祭坛，用黄金和宝石装饰，在上面他设了一个座位，使一个人成为头，那时他称为主教，人们把他放在这个宝座上。那波尼菲斯三世那就登基了，他穿着衣服到处走，那不像乡下人穿的那种，那他们不但给他穿上华美的长袍，那也把他打扮的像一个神一样，让他坐在上面，称他是代理人，代理人，那或者是 Vicarious Filia Dei， 意思是代替神的儿子。那这是肯定有智慧的，那你画一条线把它写出来 Vicarious Filia Dei， 你在这下面画一条线把数字都加起来，就得出神所说的受的印记的数目666。讲 Vicarious Filia Dei， 那我曾到过罗马，到过梵蒂冈，那那个三重的冠冕，执掌地狱天堂和炼狱的大权。讲我看到的冠冕，看到的祭袍都在那里看到了。实际上那那个星期四下午三点，我本来要见新任教皇的，那冯布隆伯格男爵，那他说那伯兰弟兄你去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跪下右膝亲吻那个戒指。我说那算了别提了，我说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个人，那但我说有一件事可以做，我可以称呼他的头衔，如果他是牧师那没问题，如果是主教长老博士不管是什么我都乐意向人请安，但怎么能拜一个人呢？我把我的敬意都归给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我唯一可以跪拜的人。我说别再提了，把他取消吧，我不接受这个。那所以回到家我发现有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也不接受这个，那就是泰迪罗斯福，那他拒绝那么做。那还记得那段历史吗？他拒绝见教皇，因为他必须亲吻他的戒指，那你知道他们的大脚趾上也戴着一个戒指。不不没门。但是那巴兰，那昨晚我们讲过了，那在讲别的之前，那我们来看他们首先在这里合并了教会，他们联姻了，那把一些异教的想法和异教的偶像带入了教会，丘比特神、太阳神、战神、维纳斯女神，所有那些偶像的神，他把他们从异教的寺庙里边取下来，换上了保罗、彼得、童女玛利亚，还有所有的那些的人，说啊，这是你们的代理人，因为耶稣对彼得说我把钥匙给你，他是使徒的接班人。那直到今天这仍是天主教的教义，他们树立很多的偶像，他们做什么呢？把偶像崇拜带入了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中，那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因为那小群五旬节的人才是。那记住我并没有说把浸信会、卫理会和长老会信徒都包括进去，那但是神真正的教会是五旬节的，那过去是现在是 将来也一直是，教会是从那里开始的，在那里才有五旬节的大能。那你说巴拉弟兄这对吗？我请你拿历史书来，沿着时间的长河一直看到这里，看看神每个真正的儿女是不是持守那个五旬节的祝福的。他们说方言，翻方言，有神迹奇事，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徒所做的每件事他们也都做，一直到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那里读历史书，那挑选了保罗、艾瑞纽，下来到圣徒马丁、哥伦巴，他们每一个人一直到这个时代都有神迹奇事随着。好的，那他说那麦克风有点问题，这好了点了吗？好的，不，他们的摇头说比尔他们现在一点也听不到。好的，能听到吗？那现在能听到吗？那怎么样，好了一点了吗？大家一起说好了，问你那这下可你可没得说了。好的，那在这个时代他搞出了那些富丽堂皇的东西，把这人放在那里当做一个普世的主教，统管所有的教会，给他们大量的钱财等等，给他们承诺，并把教会与政府联合在一起，让教会控制政府，使得成为一个大人物。那康斯坦丁所做的正是这样，是同样的事儿。我们在另一个教会里也发现，就是神所说的，在以利亚的日子，他们容让那个妇人耶洗别压制神的百姓。那这件事也发生在黑暗时代。那看看五旬节派现在跑到哪里去了，行，一片的漆黑，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那大约从500年到1500年，那准确的数字是从606年到1530年，1520年，将近一千年，那是血腥的迫害。那读一下历史吧。天主教徒会告诉你，他是基督徒教会，他们是基督徒的教会，他们是宗派的基督徒教会。真正的五旬节教会被挤了出去，被杀害，被谋杀，被教皇和主教的人处死了，血腥到极点。那我这么说，哪一天也会赔上我的性命的，行。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知道我朝哪个方向去，明白？鲜血会一直的流淌。在这时刻现在到了，就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来看，不会多久了。那你们绝不要在这一点上后退，这是真理，持守住它，像那个时代的人一样，用你的血来调和。那在这里你看到所发生的事，那在这里耶洗别的教义进来了。耶洗别是个妇人，一个异教徒，亚哈跟康斯坦丁做了同样的事，娶这个妇人是为了巩固他的王国，把偶像崇拜带入了以色列，完全跟康斯坦丁过去所做的一样。五旬节几乎完全的绝迹了。那神兴起马丁路德，我要你们注意这教会是怎么在这里熄灭，那几乎完全的暗淡了，然后好不容易又在这里开始，那往下来到这儿，那下午在这儿做了个记号，因为主儿愿意，这将是星期天晚上的一个大的主题。那我相信那这个有点临近我们现在的时代了。那在这里是黑暗的时代，就在这儿，从606年到1520年，那就在这里。那我把这个放在这儿，你们就知道了，从606年到1520年，这是黑暗时代，这教会出了黑暗时代。现在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教会就是路德派教会。那过去的大多数人，那些死在那里的人，那这些人像艾日纽、马丁、哥伦巴，他们都过去了。那你随便叫什么人来查考一下你所能查到的历史，如果他是被证明的历史的话，他们告诉你圣徒帕特里克是天主教徒，那如果这么样的话，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圣徒帕特里克曾反抗天主教会，从未去过罗马，他坚决反对他们的教义，绝对没错。今天你去英国北部或爱尔兰就会看到同样的事，圣徒帕特里克是一个属神的人，但据说圣徒帕特里克在那里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蛇都赶出了爱尔兰，这是一个传说。你们多少人读过听过威廉德尔用枪射中他儿子头上苹果的事，那是天主教的一个传说。 你们所说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到过的地方，据说事就发生在那里，他写在那儿，那在瑞士是个传说，不是真的。比利和我曾坐在他射击的地方，在卢塞尔湖边，他射中了一个人，不射中他儿子头上的苹果，那只是传说、迷信等等，根本不是那回事。对所发生的事和地点，他们所做过的事从未有过记录，而他竟然在外面流传，那说的是如何如何。那可是在这里，历史书根本就没有说过他做的那事。那所以在这里，在这个教会时代，那在这里他几乎暗淡无光，完全熄灭，不存在了。那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改教时代，那这些东西在经历了1000年的漆黑、幽暗、暗淡和这样的事之后，教会几乎看不见阿瑞纽了。那他是个伟人，是个敬虔的人，有成千上万的圣徒白白的流出了鲜血，在竞技场上被害，瞧，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为了说方言，也为了复活的耶稣基督活在生命中和他神圣的同在。而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在逼迫他们。没错，绝对没错。呵呵，那是一大群从阴间来的魔鬼，那我不知道他们会遭到什么报应。那他们这样涌上来，那组织自己，建立自己，称他是女先知，是道的属灵的解释者。那除了他们，没有人能够知道，自称是女先知，其实却是说谎的。行。然而在同一时间，神差他的使者来带来真理，真理总是回到这里，瞧，总是回到原初，因为神从不改变这一点。那昨晚我们讲过这一点。那在离开这点之前，那我要让这点扎根在你心里。那这事不但从预表上讲，耶洗别有一个女儿，你们记得吗？启示录13章说，这个被盗的罗马教会有许多的女儿，她是众妓女的母亲，对吗？耶洗别有一个女儿，耶洗别怎么处理她的女儿的？瞧，所有这些事不都是预表和影子吗？耶洗别看到她的儿子嫁给约兰，他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那时以色列已经分裂了，那就像这样，那这里是耶路撒冷，这里是犹大，乔亚哈在这儿，那约兰在这儿。好的，耶洗别控制了这个，所有以色列人都拜偶像，那时只剩以利亚和那小群中心的人不拜。是的，那在这边是约兰统治犹大，他从亚哈生了女儿，把这女儿嫁给了约沙法的儿子约兰，他就把偶像崇拜带入了犹大国，在耶路撒冷建造异教的祭坛。这正是天主教会所行的事，他坚持宗派的教义等等，把圣灵从教会中除去下来，一直到他的女儿这里，路德派、卫理会、浸信会、五旬节派等等。这正是他所行的，说这正是他所行的事。圣经说他是众妓女的母亲，那你查考一下圣经，如果你在圣经和历史中看到任何不同的东西，正好也是说了这些事的，那你就带着绅士的风度来找我。行，没错，不在那儿。在新教体系中，我们有了这些的读物，就是宗派，他试图让人治理教会，使另一个像，那跟那坐在宝座上的一样，主教的头，那五旬节派的总监督。那么说，那么让我看看他的教义是什么。他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他不能进到这儿来。不，先生弟兄，他拒绝了，他们也不得不拒绝。我要让你们明白，你们任何人都不能参加那边的聚会，不能去，不管你病得多重，也不管神在做什么，远离的。如果你不通过我们的眼睛看，那么你就根本就没在看。所以这是给兽做个像，而且这像有生气，能说话，绝对没错。你以为他不会说话？你要是稍微触犯他一点，你肯定就会惹麻烦了。那我记得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托尔萨市，那我在那里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混乱中，那些的宗派开始摇摆不定。那一天我正坐在房子里，看见一个异象，我看到一只很可爱的小猫正躺在一个丝绸的枕头上，那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家伙。我走到那里，我很怕猫，那我走过去，开始用手抚摸它，它就发出那你知道，那个猫会发出这种有趣的响声。那你知道，我挠着它，那我就说，哎，可爱的小猫，它就那你知道，那我看在它枕头后面写着五旬节派的猫， 那我想那这真是奇怪，那这必定是个异象。那我声音说，只要你朝这个方向去抚摸的，那就没事。但现在如果你要看看它什么材料做成的，那就倒着摸的。只要当我倒着摸它的时候，它的眼睛张开了，绿色了，它成了一只妖怪，站在那拼命向我吐口水。那只要倒着稍微抚摸了一下，你就告诉他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是出于魔鬼的，是出于天主教会的，你注意看他怎么反应。你看给他搅动了。那我下来在大厅里对金影和六弟兄他们说，我肯定看到了关于五旬节教派的意象了。那第三章，首先萨迪是一个死的教会，他是死的，因为在那个时期他被杀死了，只有一点点生命还在。那待会儿我们要找出的是什么，只剩下一点点了。萨迪教会从1520年到1750年，那这星或者使者，那在主手中的这星就是那个教会时代的天使或使者。那星是天使，而天使是那个时代的使者。那这一点你们清楚了吗？好的，那我们已经讲完了尼西亚会议，那教会在那里死了，那些人掌权得了尊荣，教会与政府联合了。那谁还记得昨晚讲的主题吗？他们多数人是怎么想的呢？他们认为千禧年已经到了，那所有的那带入了一个没有基督再来的千禧年。瞧，先有基督的再来，然后才引入千禧年。那在那些的日子里，他们那如果你查考历史，就会发现有很多假耶稣和别的东西兴起来。行，那人们甚至认为教皇就是耶稣，称他是代理人，代替神的儿子，是好像那很伟大神圣的神一样坐在那儿。我告诉你一些事儿，圣经说耶稣来时，在他来之前将有假先知兴起来，也有假耶稣兴起来。没错，瞧这，那但要我说这一点落在你心坎上，在教会被提离去之前，绝不会有一位耶稣脚踏在这地上。那牢记这一点，因为将有假基督兴起来，但耶稣还不会出现在地上，因为号筒要吹响，他还不会来。等到我们在空中与他相遇，教会已经走了，那此后耶稣才显现出来，那他又回来了。外邦人去到空中与他相遇，这是经文吗？行，那么他们去到空中与他相遇，然后我们上去了，耶稣的双脚绝不会踏在地上，直到教会被提回家，空中的婚宴结束。那后来他回来接走犹太余剩的民。那尼西亚会议结束了，教会处在教皇统治下将近1000年，他们杀害了所有不同意他们的人。那没错，你要么受他支配，要么就被杀害。耶洗别对以色列人就是这么做的。那在这个时代，那圣灵完全的离开了，只有极少数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就像以利亚和以色列人中余剩的人。如果你要我念出来，那是在列王记上19章18节，那以利亚站在山洞后面，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众先知，做了这一切恶事，只剩下我一人，我是唯一逃脱的人。但神告诉他，在外面的平信徒中，神还有好几百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所以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萨迪教会。萨迪这个词儿，在第一节，萨迪这个词在英文中，那意思是，那如果你想查考，它的意思是逃脱者。真正的萨迪就是逃脱者，这就是萨迪的意思，是的，逃脱者。那你看，那这逃脱者，那我们要从第一节讲起，我们要称它是改教的时代。我们这样称它是改教的时代是再适合不过了，因为它是那改教就是指那些离开并从中逃脱出来的逃脱者。那我们来看第一节，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这是问候。那这七灵就是这七灵和七星 这些灵是那些的天使去到七星祭七位使者那里，七灵圣灵七次恩高不同的使者，他是他那个时代的星，圣灵是永恒的，而星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被造的，在灯台和星所代表的教会时代的黑暗中反射光。这天使这灵他去到星那里，借着那个教会时代的星来反射圣灵的光。那你可能要问，那这七灵是谁？他们是七个教会时代的七个使者。行，那每当星出现时，圣灵就下来恩高那星，保守它，跟坐在第一颗星身上的一模一样。那让我来向你证实这一点。保罗说，那如果你想知道那是一颗什么样的星，要记住，因为撒旦也是星，它是早晨之星。那注意，保罗说，你相信它是以弗所教会的星吗？那如果你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他说，那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保罗说，在这里说，那时候要到，必有凶暴的豺狼等等。他说，若是天上来的使者另传一个福音给你们，那你要知道，这个人来了，看是像天使了不起的代理人。保罗说，无论是谁，若是天使或什么人来另传一个福音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对不对？保罗是那个要求他们重新受洗的人，如果他们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要来重洗，以便领受圣灵。使徒行传十九章五节，他也是那个按手在人们身上的人，有各种的恩赐，建立教会的秩序，行出各种的神迹，神的医治，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看保罗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会找到的，他建立了教会，神的教会中设立了这些伟大的恩赐，保罗使他们有秩序，那这样所行的就能荣耀神，这是保罗说的。所以若有什么人不管属于什么宗派，想要告诉你说说方言翻方言，神的医治神迹和圣灵的喜的见证等等，这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这个人就应当被咒诅，因为在保罗身上同样的灵与神差遣到下一个教会时代去的灵是一样的，在下一个教会时代也是一样的，一直下来都是一样的，直到教会时代的结束，是同样的灵，圣灵，相信吗？如果你注意这里，这里是这么写的，写的人知道，瞧，七灵，那注意，是大写的，是圣灵，只有一个，同样的圣灵七次来到七个教会时代，带来同样的光，现在明白了吗？七个教会时代，圣灵七次带着这同样的信息，宣告说，无论谁改变他，就必受咒诅。那你看这信息有没有带出整件事的启示呢？主说，若有人删减或加添，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是整件事还是被遮盖住的？所以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因为他就是这样的，这是神所说的，这圣灵所说的，这也是众教会所说的。那如果你应该要加进保罗没有教导的别的教义，那你就错了，圣经才是正确的，他的生命。那耶稣说，我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你说在生命册上的哪一部分呢？有很多人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但他们注定要被抹去，你知道这一点对吗？还记得前天晚上教导的吗？你明白了吗？那我可以再讲一下，你们好像还没明白。加略人犹大是撒旦的儿子，他是彰显在肉身中的魔鬼。那圣经说的是，圣经说他生来就是灭亡之子。那注意一下，那等一会儿，那这上面是耶稣，那这是他右边的贼，这是他左边的贼。那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 那有些人看到三个十字架，那确实有四个，四个十字架。那什么是十字架？是一棵树，对不对？圣经说凡挂在树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主被我们受了咒诅，他挂在树上，木头被砍下来，但它原是一棵树，对不对？现在在这下面，在山脚下另立这一棵树，犹大将自己挂在一棵桑树上，对不对？行，这是神的儿子从天上下来，带着悔改的罪人一起的回到天上。这个是灭亡之子从阴间上来，带着不悔改的罪人一起与他回到阴间。他说你若是，那不悔改的罪人，行，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救自己和我们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有那个福音传道人，那我们所受的是应该的，但这个人并没有做过任何的东西。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是谁？那昨晚前天晚上呢，这个是属神的亚伯，那这里边这个是属魔鬼的该隐。该隐在祭坛上杀了亚伯，犹大也在祭坛上杀了耶稣。没错，过去在伊甸园上腾的烟雾又在这里降了下来，绝对没错。吼吼吼，太荣耀了，这条古老蒙福的路充满了荣耀。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对不起，他对撒迪教会的使者说，这欺凌，那有欺凌的，那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的，说那多少人知道神是个灵？肯定的，神圣灵神父圣灵都是同一位，因为玛利亚是从圣灵怀了孕。那但神使用着圣灵在七个教会时代，给教会带来七种不同的传福音之光，明白了吗？在七个教会时代。那你说神没有那么做？哦，有的，弟兄，行，他使用以利亚的灵，当以利亚离开时，以利沙得到了加倍的灵。后来以利沙生病死了，这灵再次临到施约翰身上，同样的灵，使得所做的也像以利亚，也住在旷野等等，对不对？他预言末日要再回来。瞧，一路下来神都使用这灵，耶稣被圣灵恩膏四处行善，对不对？在耶稣身上同样的圣灵在五旬节那日又回到了教会中，又进入了下一个时代，下一个时代，下一个时代。他什么是同一位同样的圣灵？难道你看不见吗？神在我们之上，他在父里边，神与我们同在，他在子里面，神在我们里边，他在圣灵里边，是三个职分，不是三位神。瞧，这三个称呼，父子圣灵同属一个名，即耶稣基督。好的，那我们接着讲呢。现在注意，他说那拿着欺凌的，换句话说拿着他的使者们，那些使者要被圣灵恩膏膏抹，保罗的同样圣灵膏抹了第一个使者，也要膏抹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他们都在他的右手中。从他右手中得到能力还有光。那他升上了高天，菲利斯蒂凡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这并不意味着神有一只巨大的右手，而耶稣站在右手上，右手是指能力和权柄的右手。神造了那个身体，我并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并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却要叫他复活，使他代替圣灵站在祭坛上。那注意，当时我们看见他站在祭坛上，手拿书卷，地上和地底下或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或配观看的书卷的，但有一只的羔羊，好像创世以前被杀过的，返回到起初，他起来救赎这个被赎的身体，过来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拿了书卷，就坐下来。孩子们，这就是了，这是圣经，简直太美了。行，那得胜的，必与我同坐宝座，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换句话说，他说我带着我身体里的圣灵而来，我靠着圣灵在试探中胜过了世上的一切，得了胜。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我手里了。他说所有的权柄，如果神是另一位，那么他就没有权柄了。因为圣经说耶稣在复活以后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我手里了。耶稣带着千千万万的圣徒从天降临，圣经说天上那空了两刻，那么神这位大人物到哪里去了？瞧，他在基督里，肯定的。当我们像他一样靠着圣灵得胜时，当他坐在大卫地上的宝座上，我们也要与他同坐，像他坐在天上以能力和权柄统治全地一样，我们要与他同坐，一同坐王。阿们。地在叹息，等候神的种子，神的儿子们显出来。那因为说到底，这个世界不是给神来管理的。那我们注意，没错，谁是地上的神呢？人，这是他的领地，地上的一切都得服从人。人因罪堕落了，人因基督救赎的大能又回来了，没错，因为地属于人，他赐给了人，人是这一切的管理者。整个的自然界都在叹息，等候神的种子再次显出来。呵呵，神的种子显出来。那我们最好还是不讲这点。众使者在他右手中等候，无论他差他们去哪，他们都说一样的话，因为呢，在基督里的圣灵，在基督里的圣灵，当他离世前，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 cosmos 这个希腊词指的世界的秩序，不是地球，而是世界。世界的秩序不再看见我，你们教会信徒却看见我，因为我人称代词，是的，我被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看到了吗？如果那是基督的圣灵在五旬节降临行了这些的事儿，这里也是基督的圣灵涌了出来，基督的圣灵仍留在这里，基督的圣灵留在这里，一直下来到这里，直到世界的末了。同样是保罗被圣灵充满并行了这些事的圣灵也充满这个人，艾日纽充满了圣灵，马丁充满了圣灵，其他人也充满了圣灵，你和我也充满了圣灵。这是五旬节的祝福，从一个教会时代到另一个，阿拉法和欧米伽，首先的和末后的，他是一切，是大卫的根和后裔，是晨星，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是父子圣灵，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是阿拉法和梅干，是一切，是一切的一切。哦，这是我想起一首的歌。哦，你说我是谁？耶稣，你说我是从何处来？你可知道我父？你可知道他的名？他说我是阿拉法俄梅伽，我是起初到结束，我是一切的创造，耶稣是他的名。我是对摩西说话的，在燃烧的荆棘中，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明亮的晨星，没错。我是沙伦的玫瑰，你说我是从何处来？我是一切的创造，耶稣是他的名。天上地下各家都紧紧地连在一位身上，充满宇宙可称颂的，充满圣灵的，震撼一切的，从圣灵的名而生的，没错，神把这名赐给天上地下的各家等等的一切，使万七都向这名跪拜，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必须靠他来得救，不是也许或应该，而是必须得救。呵呵，我爱这点，太好了。是的，在他的右手中，那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一路下来都行了大能、神迹、奇事、 那他经过了黑暗时代而下来，在那里他几乎要熄灭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二节。那我想那我们还是继续讲一下这第一节。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翻到这里看另一个教会，你发现但你没有弃绝我的名。接下来的教会没有弃绝我的名，但在这个教会你有一个名。那注意这里，这个教会持守他的名，这个教会持守了他的名，这个教会持守了他的名。那这个教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没有再提到什么。当他们从这边出来得到生命，接第一个逃脱出来的小教会，路德把他们拉了出来。你有一个名，按着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他们不用耶稣的名以后用了什么名呢？父子圣灵，根本没有这样的名，那是死的，是死的神学。告诉我，父是一个名吗？这里有多少父亲请举手，你们哪个人名叫父亲？子呢？人呢？那这是他的本质，他的名不叫圣灵，那是他的本质，他就是圣灵。这名圣灵不是一个名，圣灵是一个称呼，父子圣灵。所以你看到这跟永恒的儿子是一样的，没有这么个的东西，根本没有永恒的儿子这种的东西。子从生下来才开始，永恒怎么又开始？正如前天晚上我说的，根本没有永恒的地狱这种东西，你怎么得到永恒的地狱呢？这样你就一直有一个地狱了。圣经说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而被造的，如果一直有一个地狱的话，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地狱了。那么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是谁用这地狱呢？因为那时神是以罗心，是那位独自存在的，没有别的东西，那这样地狱就必定与他在一起了。瞧，但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而被造的，所有作恶的都要被扔进地狱里，绝对没错。他们将因自己所做的受刑罚，可能是一年，但必有一个时候他们会有第二次的死，他们就什么也不存在了。任何东西有开始也必有结束，所以当我们领受永生时，我们就是领受了一部分的宇宙光，那是光在还没有一粒分子之前就有了。神的那光进入我们心里，使我们蒙了光照，能看见耶稣。圣经说我们不见别的，只看见耶稣。那主说，我知道我是那有差到七个教会去了七灵的，那我知道你的行为和这一切，但你有一个名字，但按这个名字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记住，这谁的时代？马丁路德，路德的时代。那从一开始他们就受到谴责，他们甚至用不着开始，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死的，他们用不着死，他们一开始就是死的。行，他们只是被抢夺了出来。那注意这里，那让我们来读下一节。你要警醒，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主现在是对路德说话，我们都承认这是路德的时代，是改教的时代。那主怎么说的？你带出了一个虚假的名，按着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是教会又回到了宗派里。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不要对天主教嚷嚷，因为你又回到他那里去了，用同样的信条和名称。他路德带出了许多教理问答和别的东西，也是天主教会用的，并为自己取了一个名字。行，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从这一千年的死亡中出来，仍然持守那个名，但你有一个名。记着，那要肯定这是对的。你看主对别的教会说，你持守了我的名，你持守了我的名。在这个时代他们失去了这名，来到这里他说你得了另一个名，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哦，你们卫理公会、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的人呢，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离开那些陈旧的信条和属于天主教会的东西，他要跟他的众女儿一同毁灭。 没有人能够说父子圣灵他们是，那这东西他们称之为圣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我请哪位从圣经里给我找出三位一体这个词来，那过来告诉我这个，你找出三位一体这个词来，它根本不在圣经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那将要死的，你有的你要持守，路德把你们抢夺了出来，要持守住，因为将要死的他们要把你再清理回去，要持守住，他将要死的，那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是岂不太美了吗？瞧，我喜欢这一点，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为什么？他们只是称义了，路德传讲称义，但你还得成圣，然后被圣灵充满，那么他们就不属于自己了，而是因他们里面的圣灵得以完全了。不是有完全的基督徒，而是有完全的圣灵在他里面。瞧，就是这样，正如我说的，不是有圣洁的山，而是有圣洁的神在山上，不是圣洁的教会，圣洁的会众，而是圣灵在教会和会众里，这是圣洁的那部分。瞧，那我发现你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还没有完全，因为我们发现这里他们只有称义，称义，那这啊，不，对不起，在路德下面是称义，而这里是成圣，那这里是圣灵。那这三个要素运行在这三个教会时代中，那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出生。这里只是怀了孕，是母腹里的一个小细胞，没错，圣灵带来的出生。那我要问你一件事，那肉身上的出生发生时首先出现的是什么？水。接着是什么？血，对不对？再下去呢？灵，没错。耶稣死的时候从他身体出来了什么？他们扎了他的肋旁，就有水和血流出来。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水、血、灵，我们既因信称义，罗马书五章一节，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圣和好，这是称义。成圣，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不是你成为主教的时候，不是你成为执事的时候，不是你成为牧师的时候，不是你成为教皇的时候，而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做我的见证。不然你只能做你教会和你信条的见证。如果你只是个执事，只是个牧师，一个教皇，或者你只是做某个信条的见证，但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就会为主做见证，他所做的事你也要做，因为他的生命在你里边。哦，太好了，我喜欢这点。谁的见证？哦，我相信在这里所得的比你在外面的更多，这所感觉太好了。那些将要死的，你要持守他们。那第三节，那他在这里说，那记住，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我喜欢这点，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要遵守你所得的称义，持守它，不要让那些人从你身上夺去。那这也是你所领受所听见的，他们跟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行，但他们不接受所有的经文，因为没有启示给他们，这不是给那个时代的。因这缘故，他们要在复活中起来，他们行走在必须行走在其中的那个光里，所以他们也会复活。那我听见很多五旬节派信徒传讲洗礼说，哦，那些路德派等等的人不会复活。哦，他们会的。我知道个小故事，是有关那里的埃格里博士的。我跟他说话，他说我们是什么呢？我说你知道在那明尼阿波罗斯的伯大尼，他们建了个路德派的大神学院。那他说，那我们路德派拥有什么呢？我说，那我告诉你，我相信没拥有基督。他说，可是，那我们想要圣灵。他说，你认为我们得到了吗？我说，潜在的说有了。我说，你们正在一直相信。他说，那么你是指什么？那他们有几千英亩的土地，如果学生付不起钱读书，他们就让学生去干活种玉米。我说，那里有一些大的餐桌呢，在那个大神学院里，他们让我吃一顿瑞典式的自助餐，那他们人很不错。 那艾克利博士坐在这儿，那杰克摩尔坐在这儿，那我坐的离得很近，因为如果他说什么我不知道的难字，我就用腿碰一下杰克，看他怎么说。你行，于是我，那，他坐在我旁边，他说，那我们想做的就是在这里找出一些东西来，我们都渴望神。他说我们读了一本五旬节派的书，各种的恩赐，那我们一帮弟兄，那飞到加利福尼亚，我们见到写着书的人，那我认得的。他说我们很想看见一些恩赐的运行，那人说我一种恩赐也没有，我只是写他们。他说后来我们来到那儿，看见了这事儿，我们很饥渴，我们要神。我说那有一次一个人出去，那你知道我是在就是他所有的来讲，一个人出去整理了一个大块地，他把所有的树根草根都拔掉，然后种上玉米，每天早上他走到门口往外看看有没有长出玉米。那接着你知道一天早上两片小叶冒出来了，那种过小麦的人都知道，那乔治莱特他们，那 Roy Slaughter 他们在那儿，那你知道那两片小叶冒出来，那他说哦，赞美神，我有一田地的玉米了。我说他有了一田地的玉米了吗？他说从某方面来说有了。我说潜在的时候是的。我说这就是你们路德派在早期的改革中长出来的两小片叶子，行。所以我说玉米就渐渐的生长，那我没有告诉他落在地的事儿，行，我只让他知道玉米的生长。那所以我说玉米生长了，不多久他就开始抽穗儿。那然后呢，穗儿回头往下看着叶子说，啊，你们这些苦老呆板的路德派信徒，你们什么也没得到。那我是这伟大宣教时代的传播者。那风吹过的花粉像这样散落掉下来。那这就是卫斯理成圣。瞧，这就是我们历代所拥有的伟大的宣教时代，就是卫斯理教会，在卫斯理的时代，甚至超过了这个时代。卫斯理教会的时代是个宣教的时代，那四处散播，那他做了什么？他四处散播。瞧，甚至自然界也在那里见证这三个要素。那自然界的本身是神起初造成的，他必定也会那样。你甚至不需要有圣经，你看看自然界就会知道你在哪儿。瞧，那然后过不久花粉掉了，那出来什么了？玉米粒出来了，上面有了玉米粒，这就是那群五旬节派信徒。那这群五旬节派的信徒与这里的这一群是同一类的。那从这里冒出两片叶子是路德，那从这里长出穗子是卫斯理，那来到这下面长出了玉米粒是什么？跟过去的这个完全一样，是同一个。可是那这里的这个是什么？他说瞧，现在那五旬节派的说，我用不着你们卫理公会或你们路德派了。然而这两片小叶子里的生命帮助形成了花穗，花穗里的生命帮助形成了玉米粒，所以你看这都是神的安排。他们潜在的拥有圣灵，卫斯理在成圣下也潜在的拥有圣灵，但今天他带回了说方言，把起初的那些又恢复了，是同样的圣灵。瞧，这是真实的。阿们。是的，好的，要遵守你所听见的，免得他死了。那第四节，那我想是的。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那啊，不要从中搞出宗派来。那我们不要这么做。那不，我念错了经文，对吗？啊，念错了。啊，不，没错，是好的。那在撒迪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还有几名没有向着东西跪拜，保持自己单纯洁净，沿着老路回到圣灵充满的那个五旬节中去。那在路德那个时代，许多人开始建立宗派，他们怎么做呢？就像圣经说的，他们又回去了，像他们的淫妇母亲那样又回去了，搞起他们的宗派来。但有一些人立场坚定，他们不想那么做，他们为了神留在外面。他说好的，你们那里有几名他们配得穿白衣与我同行，那不要搞出宗派来，不要接受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不要再搞起你的宗派来，只要自由的持守在神里，你走到哪里都让圣灵引导你。那还剩下一些人，那第五节，那我想是的，凡有耳的就应现在让我来看看，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那有几名？那很少，留下的人非常的少，他们没有接受，没有被天主教教义所控制。好的， 那现在我们要讲到改教的事。那我想说，那我之所以没有讲路德的背景，那是因为我要把它插在这里讲。那下一节是那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神他在这里极力的警告他们要远离尼格拉主义，远离那地方，保守自己衣服毫无玷污，不沾染世上的东西，自由的持守在神里。那他必带领他们，引导他们。那这就是开始。那借着改教，我是指那些逃脱的人，甚至是萨迪教会那些逃脱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人还是逃脱了那可怕的东西。那明晚我们还要再讲到它，那一直讲下去直到五旬节运动的时代，那指给你们看，这绝对是正确的。那这些事儿，那我们在这里谈的有一些是说到他们怎么逃脱的，那我们要把他们挑出来，那在下一个时代里讲。那我们必须把它挑出来，把他们合在一起讲。那若不这样，那你讲下一个时代时就不能让人真正明白它了。瞧，圣经在这里怎么说，你也得让他们怎么能够明白。瞧，好的。那主所谈的就是这些逃脱的人，就是这里的这些人，这一小群靠称义而活的人。那瞧，他们出来了，他们看见了光。那路德转，那路德死后，那不是路德，路德从未建立组织，是他以后的那帮人搞的。卫斯理没有建立组织，是他以后的那帮人搞的。老一辈的五旬节运动创始人没有建立组织，是他们以后的那帮人搞的，就是这些人搞的。瞧，是第二代人搞的。真正有亮光的使者永远不会建立组织的。那圣灵向我们启示时，那你就会发现，那瞧，在这个五旬节运动时代中，在那个组织的末了会出现什么。那主说，你还剩下一点点生命，只剩一点点了，就要死了，快萎缩了，只达到称义，他们可以随意把你摇来摇去，你还没有得到什么生命，因为你用的错误的名字，但你至少被抢夺了出来。行，那你已经逃脱了罗马教会，已经逃脱了所有那些的教条，那至少你已经逃得那么远了。那你再读同一本圣经，那但这本圣经也教导圣灵的事，他从未谴责他所拥有的，只要持守住，只等到我来。瞧，只要一直持守住。那这个教会时代开始于1520年，当时普世的罗马天主教会正处于全盛时期，那这光景持续到主后1570年10月31日。那如果你们要记下来，是10月31日马丁路德将95条钉在德国的维滕贝格城的教会门上。那从那时候起，改教运动就开始了。你记下那个时期了吗？那我再说一遍，这样你们就确定了。主后1570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将95条钉在德国的维滕伯格 WITTENBURG 维滕伯格城的教会门上。从那天起，改教运动就开始了，改教之火开始燃烧。他站在那里抗议天主教会，那像这样，那拿着墨笔，他说，这岂是基督的圣体吗？这只是一块薄饼和一点葡萄酒。那他砰的将他扔在地上。没错，他抗议天主教会，从此就开始了小小的一个挽救。是的，那他开始了，但从基督徒的标准来看，那这场征战为着政治权力多于为着真实的教会。他们是为了政治的权力而战，要从天主教会出来，另搞一个教会。他们从天主教会出来，从未改革，从未把圣灵和能力带回到教会中，因为他们也否认这个。这是一场政治的重整，这肯定是很适合于他们。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换句话说，他只是带出了新教的宗派来，就是这样。他从天主教会中带出一个女儿，从淫妇中带出一个妓女，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他从耶洗别那里带出了亚塔利亚， 那任何读过改教运动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只是拆毁了一些陈旧的遗俗条规，那还有仪式等等。那至于说把圣灵带回到教会里，像过去的这里那样，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先生，这场征战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属灵上的，是政治的，而不是圣灵的。圣灵还没有进到教会中。哦，弟兄，他还没有回来，他回到这里来，但不是在那里。那这是一场政治的大重整，但不是为了圣经和圣灵的，它是一场政治的重整。它的确除去了挂受难像和喊万福玛利亚等所有那些陈旧的遗俗，但它仍然开始了教理问答，它仍然开始了那这些那你们怎么叫它呢、奉献礼拜或者复活节早上那什么下去搞出了那些的东西。那你知道牧师就祝福他们，祝愿他们圣诞快乐。那你知道说圣诞节以后再去见他们，那对，坚信礼，这就是我要说的，带他们下去给他们行坚信礼，让他们吃第一次圣餐，给他们行坚信礼，根本没有坚信礼这种东西。圣经里唯一提到的坚信礼，在圣经里就是神以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这证实他的道，这才是证实，不是证实属于路德派教会，而是神在你里面证实他的道。主和他们同工，马可福音16章，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这就是五旬节教会所做的证实，这才是证实。神证实了自己是活着的，是一位在教会中行奇事的神，说方言翻方言，行他们起初所行同样的事。我把你们搞累了吗？好的，那注意，他们没有带回圣灵的复兴，他们带回了一个新的教会时代，他们带回了一些被挽救出来的人，从罗马等级制度逃出来的人，又搞出了一个新教等级制度。他们所做的就是这个，从锅里跳出来又掉进了火里。行，就是这样，没错。耶洗别生了一个女儿，那不要以为我这么说是为了表示自己聪明，我这么说是因为圣经也这么讲。圣经在启示录17章说她是众妓女的母亲，耶稣在这里说就像耶洗别那样，她也会那样。那她送出女儿去污染了尚未被污染的国家，那这正是新教体系对神真实圣灵所做的。他将这东西污染了，再次把它放入另一个组织里。那这点若神愿意，星期天早上我要给你们看，他们给兽做了个像，这兽就是罗马，他们也做了一个跟兽一样的像，它是什么？一个组织。人呢，我希望这点牢记在你们心里边。那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生都这么强烈的反对组织，我自己也不明白，但在我里面有样东西在呼喊，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纳闷，我一直都纳闷，为什么总是这样在瞧不起女人。那我一生中，我不是指真正的女人，那你知道我是指那些本该是真正的女人，但里面却没有一点起码的道德等等。那你知道这种女人是我所反对的。那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在那里看见那些女人从路上走来，她们知道自己的丈夫外出做工，就到那里去同某个家伙鬼混，喝醉了酒就躺在路边，那些人打发她们上路，让她们完全清醒回家给丈夫做晚饭。我说她们不值得用一颗干净的子弹打穿她们。没错，我说她们比动物还下贱，竟然会干那样的事儿。那我17、18岁看见女孩子从街上走来，我就走到另一边，我说这条恶臭的毒蛇，瞧，本来真是个憎恶女人的人，但当我内心接受神以后，神让我知道他在那里还有一些宝石，他还有一些真正的女士，他们不会那样污秽自己，为此我感谢神。当我去到非洲，去到瑞士，去到罗马时，人都问我这个问题，嘿，巴纳弟兄，你们美国难道就没有端庄的女人吗？每首歌传到这里都说到你们美国女人富人的这肮脏事。我说那是美国人，但我们那里也存在有另外一个国度，就是神的国，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女士，他们是圣经说在先知书里，那我相信大概是在以赛亚书5章 那我不太确定，可能是在五章或六章，那谈到说那西安的女子是有福的，那日他们必逃脱这一切的事。他走在街上，怎么把长筒袜卷下来，翘步虚行，一扭一拐的，他们所要做的事，那正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那一模一样，穿像男人的衣服，这神所憎恶的。那不久前我看见一个宗教团体，那他们进去参加某种盛大的宴会，那大概每个晚上都有，那这些女人进去，那都穿着灯笼裤，那或者叫什么叫什么，他们叫那什么，不是短裤，是那种裤子啊，那种七分裤或者脚踏车裤什么的。那他们是需要脚踏板来教训他们的，是的弟兄，他们需要这么宽的一个踏板，没错，他那得踏他们的脚了，那这的确是他们需要的，是的。但你说，可是呢，我认为女的穿那种裤子比穿裙子更得体。神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在耶和华眼里是可憎的。当女人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时，神要女人外表像个女人，穿得像女人，举止像女人。神也不要男人留着那么大鬓角，像这么长，那好像头后面蹲着一只鸭子。神要他外表像个男人，是的，先生，像那么穿着那么女性化了，简直分不清是男是女了。真简直可怜今天的这些垮掉的一代等等，难怪我们已经生活在末日了。除了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将他焚烧，这世界再也没有东西剩下了，就这些了。除此之外，公义圣洁的神不再做别的了。他们弃绝了耶稣基督的血，使自己什么都变成了教条。他们陷入了组织里，某个老神父，那老单身汉，那穿着翻领的衣服走上来，对他们说，我蒙福的孩子们，这跟一只老母猪这样说没有什么两样。我告诉你弟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回到圣经和圣灵里。弟兄，基督复活的大能就能进入教会中，行出神迹奇事和异能。 Amen， 这才是福音，是的，带出了是，那对，他做的。那这复兴，这次复兴在那里做得不错，但他没有带来圣灵来，他们没有带来圣灵。那直到到了这个老底嘉时代，到了五旬节运动的时代，但他的确行了一件事儿。这次复兴行了一些事儿，所以主说现在不要让他死了，要坚固的不断给他加力。行，就再一次把一本自由的圣经带到人们手中。路德时代带出了一本自由的圣经，那他们自己出版，开始向世界发送圣经。神为此祝福了路德派信徒。帅的先生，他们再次将圣经放在普通信徒的手中。以前是只有神父才有，那人甚至不需要看圣经，因为教皇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就是神，所以不管他说什么就是那样。所以路德的复兴他们所要的是坚固。那现在你手上有了圣经，那去读吧，相信的，不要把它放在架子上，说瞧我有本圣经放在那里对你没有益处。今天五旬节派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路德派信徒，把圣经搁在一边去接受某个人对圣经的解释。弟兄，去读神的道，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就是要做的事，去读这道。那主说持守住的，不要让它流失了。那还有一件事，那也是他要他们持守的，他们里边还剩下一点力气，那就是路德的复兴他所成就的第二件事，就是带来的因信称义这教义的亮光。天主教不相信称义，因为他是天主教会，就像那个神父不久前他们在这里不得不停止他的广播，他说除了在天主教会里别的地方都没有救恩，救恩是在基督里，不是在天主教会里，也不是在新教教会里，救恩是在基督里。但天主教相信，那他们不在乎圣经说什么，只在乎教会说，只在乎教会说什么。这样你无法跟他们谈，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谈。他们不在乎，他们跟你谈他们的教理问答这一类的东西，一说到圣经他们就不予理睬，说教会说的才算数。耶稣说在这件事上，耶稣亲自说，若有人从经上删去什么或加添什么，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耶稣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能废去，对不对？那这就是了，弟兄，我是信神话语的信徒，没错，我不但相信神在那里所说的这道，我也祈求天父赐给我圣灵来证实这道，使基督活在我里面， 所以我知道我有永生，不是因为我配得，而是因为他的恩典已将永生赐给了我，就是这块磐石。他说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的，诚意。好的，这件事就是后来他们带出了一切的东西，那他们没有让他死去，也就是说他们手里又都有了圣经，那这是路德外信徒做的。另一件事是他们得到了因信称义的教义，这是路德所教导的，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教训。那你看不出这有多完美吗？后来卫斯理带着成圣出现了，那接着又有五旬节运动带着圣灵的喜而来，简直太完美。那你得到了一些东西，现在要持守住，那不要让他们死了。你若不持守住，我必快来如同贼一样，你会再次陷入宗派里。这正是他们所做的，绝对没错。又回到里边去了，你又回到黎格拉伊等人那里去了，因为你才从宗派里边出来。持守住，一直读圣经，持守因信称义，一直努力向前。但只有一点余剩的人出来了，只剩一点点。过后首先出来的是路德，然后是祖文利，再下来是加尔文，那再下来一直到了卫斯理。但只有一点余剩的人出来了，他们教导成圣，从成圣中又出来了一点余剩的人，继续走进入圣灵里。瞧这些余剩的人一路都是跟着下来，保持教会活着，是的。但是第三，他们带出了太多异教士的教义，也一起带了出来，就像宗派虚假的洗礼。那他们带出了点水礼或类似的东西，用父子圣灵的名，他们带出了教理问答。那真的，他们与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相吻合，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是正确，是的。第四，改教扫除了很多修士的遗俗和仪式等等，这是真的，但他在教会和恢复上没有带来更新，没有恢复到教导有神迹随着的全被福音上。路德派教会从未拥有他，他们从未有过，在卫斯理时代也没有过，只有在老底嘉这个时代的末了才有。那当我们讲到这点时，我们要回到圣经中，那给他们指出他们正是这么应许的，他们没有恢复圣灵的复兴。那他们的确丢弃了偶像，他们丢弃了偶像，那这是真的。他们从教堂里取笑偶像，那玛利亚、约瑟、彼得、保罗等所有的人，他们丢弃了偶像，但没有转向复活的基督。路德使他们丢弃了偶像，但却更多的陷入了政治、宗派或组织中，为自己建立另一个组织，那一个像第一个一样，试图借着宗派那超过第一个。现在他们还在打仗，卫理公会还想要所有浸信会信徒成为卫理公会的，所有路德派的想要所有的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成为路德派的，五旬节派想要所有的浸信会、路德派或其他的都成为五旬节派的。瞧，那只是使你的宗派一直扩大，但从一开始这就不是神的计划。神恢复的计划是把起初的东西恢复过来。你瞧，使得复活，如果这本书掉在地板上，现在拿另一本书来代替，这个不叫做恢复，也不叫复活，他必须把同一本捡起来。 Amen。 所以如果教会经过黑暗时代死了，在那里彻底成了异教，那么恢复那是一种的改革革新，但革新和重生是两件不同的事儿。行，他们带来了改革革新，远离许多的偶像等等，但他们从未把圣灵带回到教会中。呵呵，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你能明白这一点吗？他们从未把圣灵带回来，因为那位真正带来真实福音之光的人，那现在好好想想，那位带来真实福音之光的人是这里这个教会的使者。那星期天你们就会看到，现在他们有基督教的亮光，在这些亮光之上还有亮光，但他们每个却又回到了组织中。可是必出现一位，他要站起来反对组织，十二的先生，他必从那里拽出余剩的人来， 肯定的，就像我站在这个讲台上一样肯定。没错，他被直接回到起初。那我要从旧约和新约中拿出经文向你们证明他一定会这么做的。他是老底亚教会的使者，没错，直接回到原初，使这个再次复活。复活要在这个教会的日子里来到，是的。但路德把教会那些逃脱者拽了出来，逃脱者只是一步称义，逃脱者他从异教体系中跨出了一尺，那这很好。那接下来要跨出两尺，就是这样。那就像那你在圣经中注意到没有，有水从圣殿后面流出来，他说那他看见水到了膝盖，然后又到了腰，那接着水漫过了头顶。当水漫过了头顶时，他必须得到达一个地步，他要游泳了。瞧，他必须得游泳。所以我们现在也到了一个地步，要么游泳要么淹死，就是这样。他要么淹死你，要么把你完全带走或带你进去，那其中一个。所以要么游泳要么淹死。哈利路亚，我真快乐，我有圣灵。你们呢？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什么？不是这个那个那个或那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是他们中一个。哈利路亚，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哦，这听起来太好了，对吗？那听着，门徒聚集在楼上，奉主名祷告，领受圣灵的洗，服事能力来到。那日主为他们所行，今日要为你行。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哦，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一个。哈利路亚，他们中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上神学院吗？没有。有些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没错，彼得不会写。圣经说他和约翰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人们不得不留心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尽管门徒从未自称受过教育或吹嘘是宿命，哦，赞美声，我得到这，我得到那个，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都受了圣灵。他们要告诉各处的人，主的能力仍一样。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哦，他们中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是他们中一个，他们中一个，其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你们高兴吗？真快乐，我们是他们中的一个。我宁愿是他们中的一个胜过我所知道的任何东西，哦，我宁愿是他们中一个胜过当美国总统或统治着世界的王。如果主耶稣走到这里说把你变回到20岁，使你成为一个总监督或全世界的王，给你在地上活一万年，一直都是20岁，那一天也不生病，从没有心脏病，一切的充满欢喜快乐，为全地的王，活一万年，还是你宁愿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像你现在这样不得不去征战的？我会说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万年过后接着又怎么样了？而这个是永恒的。弟兄，他怎么来的？哦，是借着宝血而来的，没错，他已经来了很久，是借着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而来的。很久以前在马槽，我真的是知道有婴孩出生救众人脱离罪。约翰河边见到他，神永远的羔羊， 哦，基督，哥哥他被钉十字架。哦，我爱这人来自加利利，加利利，他为我行了许多大事，他赦免我一切罪，将圣灵放在我里面。哦，我爱这加利利人。妇人站在井边，他说出的一切罪，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时他已有五个丈夫，他各样罪赦免，极大平安进入他心。他喊道来看着加利利来的人，哦，我爱这人来自加利利，加利利，他为我行了许多大事，他赦免我一切罪，将圣灵放在我里面。哦，我爱这加利利来的人。那一天这水里来祷告，在神的圣殿中，他喊道，哦，我的主怜悯我，他各样的罪赦免，极大平安入心里。他说来看着加利利的人，我喜欢这个，你们呢？瘸子能行走，哑巴会说话，以爱说出的大能，海上有神迹，瞎子能看见，我知道他只能是来自加利利的怜悯。来跟我一起唱，哦，我爱这人来自加利利，加利利，他为我行了许多大事，他赦免我一切罪，将圣灵放在我里面。哦，我爱这加利利来的人。你们喜爱这歌吗？哦，这美好圣灵的福音。哦，我爱他，我全心的爱他。今晚我真快乐，我与他们列在一起，我们一起都是弟兄姐妹，浸信会、卫理会、天主教长老会，不管是什么，神已经从各行各业中把我们带出来，把我们带到这里享受圣灵的伟大交通。不属于任何宗派，他们做什么呢？取决于他们。但我们是在一个奥秘的国度里，我们从圣灵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是谁呢？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们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呵呵，那我们过去常在祭坛这里唱一首老歌，那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唱这首歌，空处空处有空处，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你们喜欢这首老歌吗？那有人知道怎么起调，请给我们起个调。那我们的司琴在哪？那他在这儿吗？或者泰迪弟兄，或者这里的哪一位？那我看不见他。哦，空处空处有空处，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如空处有空处，全员为你预备有空处。你们喜爱这些老歌吗？我也喜欢。在十字架上我救主舍命，靠主十字架我最得洗净，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来唱，嘿，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我紧靠主脱离罪权势，有主时常住在我心内，如此蒙恩我实在不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 宝贵的名，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那我们唱下一段诗，请跟你们面前后面还有旁边的人握手。宝血泉源丰富又甘甜，快来救主，匍匐他脚前，投宝血泉是你的完全，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宝贵名，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哦，我喜欢这个，你们呢？荣耀归主宝贵的名，荣耀归主名，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哦，我简直对这个太高兴了，你们呢？太高兴了，我能来这丰富甘甜的宝血泉源，将我可怜的灵魂匍匐在他的脚前。我记得我还是小孩时，大约18岁，那有一天我逃离了主，那我去了西部，那我父亲是个骑士，我想去驯马，在我心里我饥渴什么东西，那我告诉你，我下去找浸信会传道人，他说站起来，只要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把你的名字记在册子上，这不能使我满足。我到各处去寻找，到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去见巴克弟兄，那是个好人可爱的弟兄，他说比尔过来接受主的安息，那我现在有了，但他说是安息日，我想后、哦、这还是不能使我满足。行，我去了西部，我想那天晚上又回到那里，我们正在围拢牲畜，那你知道你取下马鞍和帐篷包，把帐篷打开用马鞍当作枕头，那天晚上我躺在那些的古松下面，我看着，我是看白天的，所以那看晚上的小伙子就出去把牲畜那带下去，那有个从德州来的老人，那叫苗条，那他有一把吉他，他在弹奏荣耀归主名，那另一个就拿着一把梳子和一张纸用它来吹奏，那他们也唱了别的歌，那西部牛仔的歌谣，那也唱了那首十字架上，我翻转身像这样把毯子蒙住头，我看着外面，你知道那些星星低垂着，看下去离山上的树顶很近，那些古松不停地发出的嗖嗖声，我能听到神在呼唤亚当你在哪里。三个星期后我进了城里，那小伙子们都喝醉了，那但我没有喝，我把他们带回家，设法把他们全塞到车里，那他们到了那儿彼此朝对方的脚趾头射击，干别的事什么危险也不顾，那从那里画一条直线，那打赌5块钱看谁能走在直线上，那不能像在人行道上那样走，那你知道他们就是那样打赌，等拿到钱以后他们才都清醒过来，那我在那里他们都在喝酒，走到公园去坐起来，我想哦，那大约35年前我想，那我在那个公园里，那是凤凰城还是个小地方，我们从维根堡下了那里，我坐在那里，有个西班牙小姑娘蹦蹦跳跳的过来，我坐在那里，那顶大帽子就戴在我的后脑勺，她经过时丢下了一块小手帕，那你知道，我说嘿，你的手帕掉了，我没有兴趣，那我听到街上有个声音就走过去，在那边有一大排摊位中有一个信主的老人，满脸都是黑斑，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来，他在弹吉的唱道荣耀归主名，那我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来，他停了下来说弟兄你不知道这是什么，除非你接受这位奇妙的基督，荣耀归主，我把那顶大帽子往下拉，那走开了，那你无处躲藏主，你最好还是站出来承认他。哦，他多美妙，是的，他多美妙，我紧靠主脱离罪权势，有主时常住在我心内，住在里面， 如此蒙恩，我实在不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宝血泉源丰富又甘甜，快来救主，夫妇主交钱，投宝血泉是你的完全，荣耀归主。现在让我们低头把手举起来，荣耀归主名，荣耀归哦神呐，荣耀荣耀这宝贵的名，除我重担，安慰我伤心，荣耀归主名，荣耀归神。那让我们站起来，那等一下等一等，有说方言还有翻方言的，
My people, I speak unto thee this night as thou hast assembled together, even as I have moved out upon thy hearts tonight and have pierced thy soul by my spirit in my word.
Amen.
I speak once again, my children, yea, the days that lie before thee shall be great days for those that shall declare to follow me, saith the Lord. For I say that I shall shine upon thy pathway many things out of my word.And I speak unto thee, my people, that if thou shalt purpose to follow me, then I shall give unto thee the wisdom of understanding in these very things.
Yes.
For as I look down in thy midst this night, I see that there is in the hearts of some, saith the Lord, that there are some this night, I say unto thee, that are troubled as to what they should believe. But my people, this night I speak unto thee, be thou not discouraged, and go thou not from this place, I say, with a downcast heart and attitude towards these things. For I say unto thee that if thou shalt look unto the Lord, I say that I shall give thee understanding, and I shall deal with thee even as I would a child, and I shall bring thee into the light of these very things, and I say that I shall perfect thee as my people, and I speak to thee, my sons and daughters, tonight, as thou goest from this place, and as thou goest into the many places from whence thou came, wilt thou take this light, I say, and be a witness of it unto many people. But I say that around this world tonight there are darkness and confusion, but I speak to my servant, saith the Almighty God, the hour is upon thee. Yea, I say unto thee, my servants, this night, lift up the light of my gospel truth. Yea, declare my holy word unto my people, that they may be delivered from all these things, saith the Lord.
Amen. 那若人不知道这是什么，那么这就是五旬节，是圣灵在说话。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必说新方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所说的这一切事儿都必成就。哦，我太高兴了，看到圣灵降下来证实他的道，一道光，接受他，不要再怀疑，只要接受他，神会像带孩子一样恩待你，使你长大，这岂不是圣灵的甘甜吗？这是圣灵临在我们身上。我记得圣经里有一次，他们不知道事态要往哪个方向发展，那敌人上来了，圣灵便降临在一个人身上，告诉他们该往哪里去。他们去到那里，神就使别国的军兵混乱，把他们打败。那没错，那哦，我们仍然生活在圣经的时代，不是吗？只要圣灵在那里，就一直是。那让我们站起来，一起来唱。时差 携带耶稣生命。那记住这信心，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唤这名在心间，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请听这一段，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当作盾牌敌火箭，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吸这名在心间。那让我们再来唱一遍，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唤这名在心间。那我们现在低头，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